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鑫。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政治局常委恢复邓时代的偶数制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夜话中南海上期节目刊登和播出了二十大上晋级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选之后，有转载此文的中文网站网友质疑我们分析的毫无逻辑，认为就退一个例进三个九常委，意思是无论新晋升的是哪三个，但是连1954年出生二十大召开时已年满68岁的韩正都会连任。我们都知道，从拨乱反正的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数并无定制，所以要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逻辑上判断，不但明年二十大上的习近平心血来潮把政治局常委人数扩至九人的可能性存在，把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恢复至偶数制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我们在这里特别使用了恢复二字，是因为已经注意到外界所有涉及中共常委人数的分析文章里大都只提到五人、七人和九人制。比如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在英国 BBC 主持的一次谁会是十九大新常委的讨论节目中，应邀出席的一位教授提出第一个变数是常委人数的猜测，说是在过往两三届的中共党代会开始是九名常委再缩减至七名，十九大可能再减至五名，这一点符合金上的喜好，有可能成真。但是事实上自邓小平时代开始至今，政治局常委还有过六人组成的偶数制，分别出现在十二大至十三大之间和十三大至十四大之间的先后六年时间里。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对外公布的排名顺序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子阳、李先念、陈云。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了这是对外公布的排名顺序，是因为其中的邓小平只是排名第三，老二是叶剑英。叶剑英去世后的1985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重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剩下五名，对外公布的排名顺序是胡耀邦、邓小平、赵子阳、李先念、陈云。1987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赵子阳成了代理总书记，但政治局常委维持五人不变，暂时留在政治局常委会里的胡耀邦排名变成第五。众所周知，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他的常委会设成奇数制，就是为了需要表决的时候使少数服从多数成为可能，只要无人弃权就没有一半对一半的僵局出现。但是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局常委会不是真正的决策机构，而且党的决策形式也往往不是党章中规定的集体讨论集体决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策形式。这就和十二大之后的胡耀邦表面上在政治局常委会里排名第一，但并不是事实上的党内一把手是同样道理。所以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都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时期里，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居然能够在党内发出儿皇帝不好当的政治感慨，这是李瑞先生访美期间亲口对我们讲过的。当时的李瑞先生对我们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后来见于他在海外公开发表的回忆录里，说是他有一次去看望胡耀邦，胡在谈及自己的政治处境时回忆说，邓小平居然对胡耀邦说，许多问题既然谈不拢就不要开，这里指的是政治局常委会议。从十三大开始，邓小平和陈云虽然没有兑现他们曾经许诺过的一退到底，但毕竟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了。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由五人组成，依序是赵子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在如何对待八九学潮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陷入意见分歧的政治局常委会面临少数服从多数的关键时刻，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用枪指挥了党，结果产生了奇数制政治局常委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闭幕不到两年，赵子阳下台，胡启立出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出现六人偶数制，依序是 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接下来的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和十五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由七人组成。到了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把总书记职位交给胡锦涛的同时，也把政治局常委人数由七人增至九人，排名顺序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事后有外界评论说，江泽民为了将罗干、李长春塞进常委，新增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入常，目的就是摊薄胡锦涛的权力。事实上，权力分散确实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一大特色。在此之前，如果说江泽民时代的后期，也就是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最高决策层内形成了江泽民一人独大的局面，已经基本上不存在权力制衡的话，那么形势发展到日后的胡锦涛时代的头一个五年，最高决策层内的权力分配已经是典型的三驾马车。十六届中央领导集体中最为重要的三个人，胡锦涛、温家宝和曾庆红，已经从权力分配的角度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没有明显的例证说明此三人之间是争权夺利的关系，但即使是互补和互动，这互补和互动的过程本身就是相互制衡的过程。1980年2月，由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主持的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规定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当时曾有外界评论乐观地评论道，经过了20多年时间的执政实践，今天的中共政权终于兑现这一准则了。当时还曾有自称胡锦涛测试的中共御用文人用所谓的九龙治水来形容中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无比优越。从当时十六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布局来看，仅仅从此前的七人扩展至当时的九人这一个角度分析，也是一种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的安排。自从十四大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便没有一个专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常委。十四大之前是李瑞环，六四事件之前是胡启立，一直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作为总书记，除了大权总揽，还要在常委会内部分工负责文宣和意识形态。而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又专设了一位分管这一门类的常委，那就是李长春。从1987年的十三大到2002年的十六大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的分工从来都是把际不分。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政治局常委之一乔石一个人统管立法、司法和党内纪检，包括政府内的行政监察。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不是政治局常委。1992年十四大之后，乔石专司立法，常委会上分工的司法和党内纪检全部都归到江泽民这位总书记名下。因为当时的中纪委书记魏建行和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一个只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另一个仅仅是书记处书记。1997年十五大之后，江泽民权位稳固，不再亲自分管司法和纪检，魏建行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而到了九人制的十六届常委会里，吴官正和罗干两个人分别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了中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从1992年十四大开始之后，李瑞环虽然被安排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全国政协主席，但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内却没有被明确分工掌管整个统战以及与统战相关的台港澳工作，这方面工作也全都是由总书记亲自统管和分管。十六大之后，中央统战部和港澳台被明确由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负责。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取代了曾庆红的位置，李克强取代了已经死在领导岗位上的黄菊的位置，周永康取代了罗干的位置，贺国强取代了吴官正的位置，常委总数仍然保持在九人，直到2012年十八大的召开。综上所述，即使未来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有可能心血来潮恢复政治局常委九人制的话，理由或者考虑因素绝不会是所谓防止党内个人权力集中，而是从论功行赏的角度， 维持其人质僧多粥少。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回顾了中共中央领导层换届的70岁封顶和七上八下潜规则的产生过程。早在习近平的19大召开前一年左右，有外界的星岛日报报道了据称是中共18届六中全会文件起草成员的时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局副局长邓茂生的说法，没有存在严格的七上八下这种界限的说法，那是民间的说法，不足为信。就党章规定，一般政治局委员不能超过三届，但进了政治局常委会以后，他又可以三届，但这个还要加上年龄的问题来考虑，这就要灵活把握。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则报道的准确性，因为这位邓茂生既然是16大文件的起草小组成员，就没有可能把政治局委员不能超过三届说成是什么就党章规定。中共历次修改的党章的内容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各级领导人的任期问题，就如同党章里也没有领导人的年龄规定一样。至于七上八下，当然不是一项有红头文件向下传达的明文规定，而是当年讨论16大人事换届时，由江泽民和胡锦涛共同商定出的原则上掌握的入局和入常，包括继任的年龄限制。其实一年半前，我们已经在本专栏发表过未来20大上扩编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一文，文中分析了从简单的逻辑角度判断，只有进一步制定并且更严格的执行干部能上能下和新老交替制度，才能更有效地保证从政治局常委内的所谓二把手以下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们对他习近平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通通落实到思想深处，这是其一。其二，从稳固整个政权的角度，习近平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所有部下日后都和自己一样因为老迈而昏聩的远景，更何况如果没有新老交替的规矩，就无法落实到习近平对各级部下们的论功行赏。分析到此，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未来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岁月里，只会把自己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也就是正国级层面的新老交替制度执行得更严，甚至严到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担任一届政治局常委和具体兼职之后就告老还乡的地步。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明年20大时的李克强、王沪宁以及汪洋都是届时才满67岁，符合七上八下中的七上。就算届时的习近平能够以李克强已任满了三届政治局常委，不宜再连任第四届为充足理由明示他主动退隐，王沪宁和汪洋的去留确实是个问题。更何况还有一个比王沪宁和汪洋年轻2岁的赵乐际，这三个人对习近平绝对是忠心耿耿，届时以到点下车之外的理由劝退他们，习近平于心何忍？再者，从排排坐吃果果论功行赏的角度，现如今的政治局委员层面里无限忠诚他习近平的年富力强者，不但有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开列的三个六十后陈敏儿、丁薛祥、胡春华和一个准六十后李强，更还有李希、李鸿忠和黄坤明都比他汪洋和王沪宁年轻一岁，手心手背都是肉，提拔哪个不提拔哪个，对他习近平来讲确实都是两难选择。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习近平要想一碗水端平的话，在未来20大上扩大政治局常委的编制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在假设政治局常委人数肯定会在20大上出现变动的前提下，变成偶数制，比如8个人，和扩增至9人制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进一步的分析详见我们本专栏将要播出的下篇文章。听众朋友们好，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鑫，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